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以西结书一个非常美妙的结晶，就是祝福的神与神的祝福。正如你们许多人，当我听到训练要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把以西结书整卷读过，也研读这卷书。也许你像我一样，也许不像，但我试着猜这卷书会有哪一些结晶。你们有人这样做吗？我知道有一些弟兄会这样做。我很肯定这个会场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有这一个结晶。如果我说错了，聚会之后你可以来找我说你说错了。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有这个结晶。但在以西结书34章隐藏着这非常美妙的一件事，这是我们不太常讲到的，所以我觉得这实在值得我们花时间来思考。当我们说到祝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祷告，如我们在会前祷告，可能很多人祷告说，主啊，祝福这场聚会。当你说祝福这场聚会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当你求主祝福这场聚会，你盼望他做什么呢？你对这个词的领会是什么？最近我当地的一位弟兄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从全时间训练毕业了，他问说，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愿主祝福这个聚会，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能祷告主啊祝福这个交通，这什么意思？我们祷告主啊祝福这个那个，但当你说祝福一位弟兄的时候，这你是什么意思？你的领会是什么？我必须要说，我没有太好的答案来回答他，所以我向主祷告，他能够带领弟兄，感谢主，他借着弟兄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关于祝福的结晶。我如果你们找字典关于祝福这个词，你不会得着多少帮助。词典说的是，我只念几个翻译解释，他说这是说神所降的福分带来快乐。我想这个还不差。还有一个解释是说，叫神的喜悦临到一个人，这好像是神称许人，就说神就说好，我要祝福人，这也不错，叫神能够喜悦一个人。但我要说，这些都是对祝福天然的领会，不完全错，但是非常天然，也非常不完整。今天的聚会我们唱到这首诗歌，中文诗歌176首。你可能想说，为什么 Mark 弟兄要在训练的聚会点一首波饼聚会的诗歌呢？是他把这个聚会跟主日聚会的诗歌弄混淆了吗？我很知道今天晚上不是波饼聚会，但我要告诉你，在要找一首真正讲到祝福真正意义的诗歌并不容易。你知道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超过100首讲到主的祝福，但却很难找到一首能够把这个纲要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诗歌，也就是很难找到 从圣经中将圣经的观念表达出来的诗歌，所以这一首诗歌是完全安全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唱，不需要等到主日播饼聚会你就可以唱，因为这首诗歌给我们对于祝福一个正确的观念。这篇信息的篇题是，我们讲到这个篇题，我要讲到一段执事的信息，有一个重点，在这篇信息里面的一个重点是要从旧约和新约的许多经节给我们看见祝福这件事。好，我们先来看这篇信息的标题，是从新约总论的254篇到264篇，这边讲到基督的恩典，恩典与基督乃是同位语，意思是说恩典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恩典。同样的，神的爱也是一样的，神的生命也是一样的，神和生命，神和爱是同位语，意思是说神就是爱。同样的，神的生命，神和生命是同位语，就是神是生命，生命就是神。同样的，当我们讲到神的灵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见灵后13章14节这美妙的经节讲到三一神，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还有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就是基督，就是恩典，恩典就是基督。神的恩义，神的爱，意思是神就是爱，爱就是神。圣灵的交通，意思是圣灵就是交通，交通也就是圣灵。所以我们把这个应用到今天这篇信息上，祝福的神与神的祝福，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祝福就是神，神就是那独一真正宇宙中独一真实的祝福。我想祝福是圣经中一个常被人误会的词，几乎所有人都将祝福与物质外在可接触到的事物画上等号，这他们以为这是神所赐的东西，是在神以外的东西。但是在圣经中讲到这个词祝福的神，圣经也启示神乃是一位祝福的神。我想我们将同位语这个原则应用在祝福的这个词上是完全没问题的。祝福的神意思是神就是祝福。我们来看这个纲要，这是一篇非常丰满的纲要，将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关于祝福的重要经节都找出来了。我没有办法讲到每一节经节的细节，因为这篇信息实在纲要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讲过。第一大点，主借着牧养带我们进入对他祝福的享受，并使我们在赐福的雨下成为福源。这真是太美妙了。首先在以西结书34章26至27节，我读给你们听。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时落下，那必是赐福的雨。怎么样呢？神说，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这是一个地方，所以这些人和这个地方都要成为福，祝福，成为福源。然后他形容这一个祝福，二十七节，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自己的地安然居住。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奴役他们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告诉你们，物质的祝福，外在的祝福，譬如说神向以色列人所说的树必结果，当然是要有物质的应验，但这也是个预表，讲到新约中真正的祝福，是我们之后要讲到的。第一终点，首先我们自己得享主的祝福，然后主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源，叫别人也得供应。能够想象吗？福源是什么？这个源头当然只有一个，就是神自己。但他说他要使我们成为福源，因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他。这一位是福源的一位，我们要成为他。这里的原则就是牧养，在约翰二十一章牧养的原则，如果你要牧养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被牧养。你需要经历主做你的牧人，经历他个人的牧养，然后你才能做牧人。这就是彼得的经历。祝福的原则也是一样，你要做一个想得享主的祝福的人，然后你就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甚至在一个意义上你要成为福源。你难道不想在这样的人身边吗？我知道有些弟兄就像这样，能够在他们身边真是太好了。第二重点，神必叫赐福的雨按时落下。在圣经中，雨特别在旧约，雨几乎总是说到神的祝福。撒加利亚十章一节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给人降下配雨，使个人的田地生长菜蔬。因此在撒加利亚十章这些的经，旧约的经节，雨就是指着从神作为源头，从诸天界里所降下的祝福。当然物质的祝福乃是预表。第二大点说，神是祝福的神。你有想过这一件事吗？神不仅是有祝福这个作为的神，不，他祝福人，因为他是祝福的神。祝福并不只是他的一个作为，祝福就是他的身位。当你在他身边，你就要蒙福，这是他的所事。他是祝福的神。神造人时， 他就开始祝福。这是圣经中祝福的第一个事例，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时定义要人享受神做人的福分。在伊甸园是个好的环境，但伊甸园本身不是祝福，祝福乃是神。神是亚当和夏娃的祝福，但因着亚当的堕落，人失去神做他的福分和享受。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一造人之后，这里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祝福几乎总是连于说话。当神祝福人，他就对我们说话，这就是他在这里对亚当所做的。神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神创造动物的时候，他没有祝福牛，他没有祝福马，祝福鱼，也没有祝福鸟。但当他造了人，他祝福人。意思是说，人要接受神的祝福有一个条件，这先决条件在人身上所有的是神祝福人，叫神说我要这一个繁衍增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形象，神的彰显。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与神相像，他有这一个性能来彰显神。所以当神祝福受造的人的时候，他祝福他们要繁衍增多。神的观点，神所看见的就是建造。在以西结书的重点，那一个目标，以西结书的终极完成，以及整本圣经的终极完成，就是建造。神团体的，神在人中间团体的彰显。所以在整本圣经的起头，他已经有这样子的观点了。在第二个讲到祝福的事例，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包括神创造的福和救赎的福，包含神要给人的一切，就是神自己和他在今世并来世所有的一切。这一点给我们看见一个思想，这个思想要在接下来信息中发展，就是在这里有两类的祝福，包括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包括神创造的福和救赎的福，这就是两类的神，两类的祝福。有些人享受神创造的福，却没有享受神救赎的福。而亚伯拉罕享受了这两类的祝福，但还有一个他还没有享受到，我们还要看见。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说，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比较清楚了。神要 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亚伯拉罕得福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神自己要成为可取用的，他要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分赐到地上的万族，给他们接受并享受。这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基督所赐给人的福。神对亚伯拉罕传福音时，应许要将他自己作为福分赐给蒙召之人。我们怎么能这样讲呢？这是根据于加拉太三章，在这个纲目后面还要继续发展，但在这边我先讲到加拉太三章的重点。保罗是讲到从前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在八节和十四节我读给你们听。八节，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本于信称万邦人为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圣经预先看明，圣经看明神要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就是亚伯拉罕接受的福音。在十四节说，为照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因此加拉太三章十四节对我们领会祝福这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把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他把福，亚伯拉罕的福以及所应许的那灵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根据加拉太三章十四节，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其实就是那灵，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物质的地，美地，但这是福音吗？我应许神要把呈现给你，这是祝福吗？不，那不过是物质的事物。但圣经说神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因为神所应许的美地的实际乃是那灵。你看见这件事了吗？所以亚伯拉罕要接受的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这篇信息，我们要说他所要接受的福不仅是美地与后裔，美地与后裔就是以撒，只是个预表。以撒其实指的就是基督，那就是美地的实际就是那灵，这才是真正的祝福。按照创世纪22章18节，这福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基督临到万国。所以这福并不是直接借着亚伯拉罕，而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是以撒，但根据加拉太三章，这一位后裔就是基督。所以借着基督，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是这篇信息基本的思想。祝福乃是一个人位，当这一个人位来到了，祝福就来到了。就如同约翰一章说到恩典，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的。你有耶稣基督就有恩典，因为恩典乃是一个人位，而祝福临到 乃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基督这个人位，这一个人位就是祝福。A. 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至终产生基督这独一的后裔，地上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团体基督的肢体，都包含在这后裔之内，成为承受神应许之福的后嗣。请听加拉太三章七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仅祝福，不仅是借着亚伯拉罕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并且祝福也是借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亚伯拉罕许多的子孙而来。所以团体基督的肢体，所有在信基督里的信徒都包含在这后裔之内。因此无论圣徒们到了哪里，那个地方就会蒙福。圣徒们到一个城市，那一个城市就要蒙福。一个圣徒，一群圣徒到了一个社区，也许这个社区很糟糕，但因为圣徒在那里，那就是一个蒙福的社区。我说的对吗？圣徒无论去哪里，亚伯拉罕的子孙无论去到哪里，祝福就到了那里。人们那一个地方都要因着圣徒们蒙福。第三大点，我们要宝贝神的祝福。我很喜欢这句话，我想我们宝贝神的祝福的程度实在不够。我也是对自己说，若是没有这篇信息的话，我没有那么宝贝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好，但直到我们知道了祝福真正的意义，我们才宝贝神的祝福。在生命记28章，摩西对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祝福，然后另外六个支派在另外一个山上讲到咒诅。这边说你们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福就临到你们。我要说这些的祝福都是以预表的方式讲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这一切的福必临到你，赶上你。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入也蒙福，出也蒙福。阿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祝福，我要再说，这是祝福的预表，但这一切都非常的有意义。你要读生命记、生命读经，好进入这一切的丰富。第一终点，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你有想过吗？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在神祝福之下的生活，这才是正常的。而基督徒正常的工作乃是蒙福的工作。太好了，在马太五章我们能看见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在这里有九福，这里的九福从马太五章三到十一节 就说到了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其他的经节讲到基督徒正常的工作乃是蒙福的工作。第二终点，总有一天我们要领悟，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并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一切都在于神的祝福。在服侍主的事上，我们该信神的祝福，并宝贝神的祝福。当主赐宝五千人的时候，他讲到父的祝福。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门徒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来饲饱五千人，只有五饼二鱼，但主祝福，向父感谢，这食物就繁增，喂饱了所有的人。这一个事例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说到基督徒的工作是祝福的工作，是什么？要我们看见，我们不应该信靠我们的恩赐，我们自己所有的有多少？我主的祝福并不在于我们的努力，不在于我们的劳苦。基督徒的工作该是正常的工作，该是蒙福的工作。若是工作的结果只在于你能做多少，你能做多少呢？我做不了多少。若是没有繁增，若是我们的工作没有超过我们所能做，那就不是祝福。我们必须学习，我们过教会生活并实行教会生活时，需要学习不拦阻神的祝福。我们要投靠神的祝福，也要除去拦阻神的祝福的障碍。这里是有障碍的，祝福并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你可能有达到这个条件，也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第四终点，我们需要宝贝并专注于新约的福分。我很喜欢这一点，让我们宝贝专注于新约的福分。这福分是什么呢？重生，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内住的灵，变化，与主成为一灵，向神，以及进入神的荣耀。这些是我们该宝贝的，不是外在物质的事物。那些事物其实不该被视为祝福，至少那不是新约的福分。新约的福分乃是属灵的，属天的，是属基督的。所以我再说，神的祝福至少有三类：有创造的福，任何所有的人类都能享受神创造的福，但这里有神重生的福，这是最大的祝福。神自己将他的生命分赐到你里面，那是一个祝福，那是比神创造的福要大太多了。甚至虽然不信的人，外邦人也能享受神，也会宝贝神创造的福，但我们对祝福的宝贝应该更高。我们需要宝贝新约的福分。我跟你们讲，有一次李弟兄交通到波饼聚会，波饼聚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在聚会中有人点的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珍赏的，就是大本诗歌441首，我神我爱我的永分，你是我一切，你外在天我有，何人在地有你无缺，你天上一切尽都空虚，地上更是如此，并无一物值得欢呼于能与我神相似，你是我的财富生命，我的安稳住处，其他事物我也敢领，但非我神我主。我没有办法读整首诗歌，你知道李弟兄怎么说吗？李弟兄说，不信的人也能唱这首诗歌，也能享受这首诗歌，因为这里没有讲到神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没有讲到纳灵，没有讲到重生，没有讲到变化。这里对于神的祝福是最基础的，甚至犹太人也可以唱这首诗歌，完全享受这首诗歌，因为这里没有基督。所以我的重点是，弟兄姊妹，我们所珍宝贝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所赞美的，我们祷告的，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说出来的是什么呢？某种意义来说，主的桌子是一个展览，显示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并享受，但另外一方面，反面的来说，波饼聚会常常也暴露我们对于基督享受的短缺，所以我常常我要说我再也不敢点441首了，我是很宝贝这首诗歌，但这显示我对于祝福的领会是多么的低浅，但我知道你们好多人也会点这首诗歌。第五终点，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经历基督之福的丰满。我们继续讲到第四大点，在创世纪1章28节，神赐福给人，使人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且制服这地。我们已经讲到这一点了，所以我就读过第一终点，在神得着一个人，彰显他代表神他之前，神无法倾倒出他丰满的福。这里没有器皿够资格来盛装神丰满的福。神创造人以后，他在地上能看见一种有生命之物，有他的形象，并有他的管制权，神就立刻把他丰满的福赐给人。天使不够资格享受这一个祝福，接受神的祝福的资格乃是形象和管制权，因为祭司的职任是为着神的形象，君王的职分是为着神的管制权，所以神的福总是随着祭司职任和君王职分。我们可以在麦基洗德的事例看到这件事，麦基洗德就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当你遇见麦基洗德，你就要蒙福。这也是成熟的雅各所做的事，当你在他身边，你就要蒙福。第五大点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大点，看到民数记在这里是一个结晶，我们看见的乃是 祝福的结晶，关键的经节就是民数记，民数记六章，在民数记六章23至27节，耶和华对他子民的三重祝福里，启示了神圣的三一。我要读给你们听。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好使我赐福给他们。在这一段经节里有三项的祝福。第一终点，民数记六章23至27节的祝福，就像以零后13章14节的祝福，乃是三一神永远的福分。这听起来好像不该放在旧约里，这不是旧约的福分，甚至不是新约的福分，而是永远的福分，乃是三一神永远的福分。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实在符合零后13章14节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真正的福是什么呢？真正的福分就是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真正的祝福。所以你应该，当你祷告，主啊，祝福这场聚会，这该是你的观念想法。主啊，愿你祝福这场聚会，让三一神分赐到众人里面，这该是我们的观念。所以这篇信息最重要的点，如果你只能记得一个点，请记得以下我所要讲到的。这永远的福分就是三一神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全宇宙中唯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这福分临到我们，乃是借着这位神圣者在他神圣的三一父子圣灵里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很快要看见以弗所书1章3节讲到的福。第二终点，在民数记6章24至26节，我们有三一神的祝福。民数记六章的上下文讲完这个祝福之后，立刻就讲到在这个祝福之前讲到拿细耳人的愿。在这里讲到23至26节的祝福是在这个之后，对付玷污之后，这个祝福就像零后13章14节的祝福，不是外在物质的，乃是三一神永远的福分。这个福分临到我们，乃是借着这神圣者在他神圣的三一父子圣灵里分赐到我们里面。以弗所书1章记载三一神如何在他神圣的三一里祝福他所拣选救赎并变化的人，产生召会做基督的身体，
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新耶路撒冷是整本圣经记载的终极完成，乃是神在他神圣的三一父子灵里，与他所拣选、救赎、变化并融化的人调和，做他们永远的福分。这样的福分乃是民数记六章里神对以色列人祝福的终极应验。所以神对他子民永远的祝福是什么呢？是天堂华夏吗？不，永远的祝福乃是三一神与他所拣选、救赎、变化并融化的人调和，做他们永远的福分，永远的享受。这是六章二十三节注一。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可是与父有关。所以父在各面、各方各面、多方多面的祝福我们，他保护我们各方，以他的能力各面各方的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三一神里蒙保守。所以约翰十七章说我们要蒙保守在三一神里面。所以当我们说主啊祝福某某弟兄的时候，意思就是主啊保守他在三一神里面享受三一神的分赐。我盼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祝福不是指着更好的工作、一部好的车子，而是保守弟兄在三一神里享受他的分赐。二，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可是与子有关。这里的面意思是同在，子基督的面光照我们，他就是那看不见之神，看得见的同在。神和他的同在是看不见的，但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他成了照耀的日光。他成了照耀的日光，这照耀的日光就是神那看不见的同在，成为看得见的。这可以连到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在这个词只用了一次而已，神荣耀的光辉。光辉甚至在我们平常的对话中也很少，在英文中很少讲到这个 effulgence 这个字。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在扩大本圣经讲到这个词是照耀出来，好像日光照耀出来，就是这位神圣者好像日光照耀出来。第三小点，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可视为与圣灵有关。这里仰脸，希伯来在原文讲到脸与面，其实这两节的这个两个字是同一个字，但在意义上有点不同。脸的意，面讲的是同在，脸而是表情。这里的表面指一个人的同在，指 怜子那人的表情，向人两脸一击，向那人确认保证应许，并将借给他。子耶稣来是做神的面，圣灵来是做神的脸。当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时，我们就有三一神的面，也有他的脸。始终我们在三一神里蒙保守，三一神对我们成了恩典，并且我们有平安。这个仰脸意思是确认保证将一切给他，我实在享受这一段话。接下来我们要第六大点，要看到诗篇133篇。我们知道诗篇133篇是讲到一，但我要这样说，当我们讲到接受神祝福的坚决条件的特征是什么，我觉得这一个点是最重要的。我们若要，我们有时候缺少神的祝福，就是因为没有一，缺少同心合意。所以诗篇133篇启示生命的福，内在的与神子民的一有关。我们要带下神的祝福，就必须有一的实行。诗篇133篇，这里讲到一的两方面。第一，首先是一个人位，就是亚伦；第二，是一个地方，就是锡安山。你有想过吗？教会既是一个人位，又是一个地方。一是连于亚伦，就像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一也连于锡安山，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就好像以西结书34章讲到他们与我山的四维，一个是人位，一个是地方，要成为福源。这里的上好的油乃是复合的灵与我们调和，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生命的福乃是三一神的分赐。第一终点，第三节，诗篇133篇第三节，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133篇三节的生命指神永远的生命，是神命定给那些在教会生活里在义里同住之人的福。因此换句话说，你如果要享受这福，就要在教会生活里，没有任何其他地方你能够享受这福分。甘露不是降在个别的信徒的家，而是降在锡安山。诗篇132篇预表教会的生命，133篇预表教会生活，最高的生活，弟兄在义里同住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使神进来，以诗高的灵、滋润的恩典和永远的生命祝福我们。如果我们要在神所命定的生命之福下，就必须在一的立场上。这里可以讲的太多了，必须继续。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这是一句不得了的话，从执事信息我们得着这个美妙的发表，请不要忘记 这句话。我要再读一次，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的确如此， 同心合意是带进福分的万能钥匙。在诗篇133篇的这个图画，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中看见，在罗马书15章我们看见，但在站在使徒行传我们特别看见同心合意这件事。因着同心合意就带进了圣灵的浇灌，那一个因素，那一个条件就是同心合意。接着我们到第7大点要看见以弗所来看以弗所书1章3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更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这一节我再读一次这个经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是这是第7大点。所以在这里是用了3个词来形容这个福分，是属灵的，是属天的，也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前面讲到新约的福分是属灵的，属天的，也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在如果你读以弗所书1章3至14节，我们可以总结来说，福分，这福分乃是三一神在父的拣选与预定里，在子的救赎里，灵的印记和凭据里，将他自己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他的祝福。这是神属灵属天在基督里的祝福。父是神圣福分的源头，那灵是神圣福分的性质和素质，子是神圣福分的范围、元素和凭借。神圣福分的性质和素质是本于灵的，但这福分的元素乃是基督自己。当我们说基督是神福分的元素时，我们是说基督自己乃是神圣的福分。所以这福分是什么呢？就是父神具体化身在子里，实化为那灵。福分的元素是基督自己，性质和素质是本于灵的，基督自己乃是神圣的福分，而基督就是子自己乃是福分，那灵是这福分的性质和素质，父是那赐予这福分的源头。我想你大概可以领会这边信息的重点了。福分就是三一神这美妙的人位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祝福。我们回到加拉太3章14节，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一节经节。加拉太3章14节指明那灵就是神为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借着相信基督所接受的。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有很多词用来形容那灵，有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圣别的灵，有很多词来形容那灵。但那灵，这灵最终极的形容就是那灵，所以那灵乃是终极完成的灵，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因此那灵就是祝福，我们需要有这个领会。我们讲的是那灵， 神为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乃是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里，神为着地上的万国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已经成就了，这福已经在基督里借十字架的救赎临到了万国。这是非常宝贝的。在加拉太三章十三节说，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在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要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主不仅受为我们受了咒诅，还使我们能够接受终极完成的灵作为那亚伯拉罕的福。因此当你有了那灵，就有了一切的祝福，这是极大成的祝福，也就是三一神自己。福音总结的福就是那灵。在福音里，我们不仅接受了赦罪、洗净和洁净的福，更接受了那最大的福，就是三一神父子灵作为经过过程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极其主观的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阿们，哈利路亚。在加拉太书三章，我们可以总结的说，人因着堕落到了咒诅之下，但借着亚伯拉罕，神应许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蒙福，所以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我们成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咒诅，使我们可以接受那灵作为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基督经过过程，钉了十字架，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成了那福。我们要如何享受这最大的福呢？就是根据加拉太书，就是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借着信接受他，使这穿上借着受浸穿上基督，与基督的死联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凭着那灵活着，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享受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灵中。阿们。这就是你接受这祝福的方式。最后，圣经用杯这个字指明福，这点实在是太甜美太好了。诗篇二十三篇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灵前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吗？第一终点，在基督的牧养之下，我们享受父作祝福的源头，使我们的杯满溢。在灵前十章十六节上半，保罗说到福杯，这杯乃是新约，包含新约一切丰富的福分，包括神自己。在这福分里，神自己全归我。在这新约中，神赐给我们赦罪、生命、救恩和一切属灵属天神圣的福分。 这新约是一个杯，赐给我们成了我们的份，主流了血，神立了约，而我们享受这杯，在这杯里神和一切属神的都是我们的份。阿们。在主的桌子这里，我们喝杯时就接受神的祝福，这福就是神自己。我想我们现在都清楚神在这宇宙中独一真正的祝福是什么了。我盼望借着读过纲目，我们不会再降低，将祝福降低到我们的天然的领会，而借着祷告，借着主的说话，我们能够对于祝福在圣经里有内在的意义有领会，就是三一神这美妙的一位父子灵临到我们，将他自己给了我们，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祝福。哈利路亚。我们有点祷告，然后可以伸言。